我们上一次还有几个问题没有时间来交通，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想到这几个问题继续交通。那么大家如果还有问题，我们完了以后啊大家提出来好不好，我们还可以交通。
他们如果发问的问题麻烦你再讲一
下。那么现在第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上次问的，就是创世纪神和雅各摔跤的问题。那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十二章，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，创世纪三十二章二十二节。他夜间起来，带着两个妻子、两个使女，并十一个儿子，都过了亚伯渡口。先打发他们过河，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，只剩下雅各一人。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，直到黎明。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，就将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。雅各的大腿窝正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。那人说：“天明黎明了，容我去吧。”雅各说：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容你去。”那人说：“你叫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叫雅各。”那人说：“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交力都得了胜。”雅各问他说：“请将你的名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何必问我的名？你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。”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皮努伊勒，就是神之面的意思，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人的保全。这个性命在原文是魂。日头刚出来的时候，雅各经过皮努伊勒，他的大腿就瘸了。故事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，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。那么这一件事情这个问题就是就是在这一段圣经。那么我们可以请姊妹把这个问题在你提的这个问题在哪里
雅各也是
因为就是说神过来跟他摔跤，怎么可能说是胜不过神？所以说是应该是有神的意思。然后神后来又在雅各大腿窝捏了一把，那他的这个也应该有他的意义。所以我就是说有点困扰，说不知道，就是说整个的这个故事，因为这个是忽然的，就是忽然就在这一个章节就在讲雅各与天使摔跤。那他其实雅各也知道跟他摔跤的人是谁，是吗？
对。
那为什么说会天使会胜不过他？
这里问题提出来就是为什么天使和雅各要摔跤？为什么天使又胜不过他？那么还要应该加上一句，最后又胜过了他，对吧？最后胜过他。我们知道雅各这个人啊，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开始就记着他出生，他就是一个很诡诈的人，很狡猾的人。二十五章他就是出生的时候，他抓住他哥哥的大腿，就记得他，因为他想做长子啊。那么以后我们就看见他又用红豆汤把长子的名分买了。然后我们再看他又欺骗他的父亲， 把长子的族服，因为用了野味做给父亲吃，把长子的族服也骗过来了。结果他的哥哥姨嫂长子名分也没有了，长子的族服也没有了，什么缘故？那就是说他很诡诈，因为在圣经里头他知道，在以色列人长子有双倍的祝福，他要得到这一个，所以他就用了很多的手段，很多的手腕，这是他在家里做的事情。然后哥哥知道了，把他把祝福也夺去了，哥哥要杀他，他就只好逃跑了。他的父亲就让他回到他的母舅家里去，他回到母舅家里去，就碰见他的舅舅拉班。拉班也是一个很不好对付的人，比他还要凶。他们两个就在那里较力了，好不好？较力了。最后是神出面了，因为他把他在舅舅那里得到的羊群、牛群这些都带跑了，把两个妻子也带跑了。把所有的一切带跑了，没有通知他的舅舅就跑了，他的舅舅就很生气。那么就是我们刚刚读的32章，就要来追赶他，甚至要把他杀掉。但是就在晚上，神向他的舅舅显现了，让他不能够和雅各说好说歹，这样他得救了。得救以后，他的拉班就把他放过了。翻过以后他就要过河，要去面对，过河以后就要面对他的哥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他一生都是敌人啊，因为他太诡诈了，要面对哥哥。面对哥哥怎么办呢？在过河的时候以前，他就研究了一个方案，什么人先走，什么人后走，那么我应该拿什么东西去送给我哥哥，去消他的气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他是准备好了。那么你看这个人一生就很聪明，就很诡诈，给人中间就是斗来斗去的啊，斗来斗去。这个形容实际上我们要知道，他虽然和人在那里斗，他的环境是神给他安排的，他和人较力是胜了，他和神在那里摔跤他也是胜。为什么？神给他安排的一切环境都由他自己做主来安排了，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最后他想得到的都得到了。那么这个我们如果记得加拉太书5章啊，有一句话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情况。实际上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活在地上，我们里面住了一个圣灵，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肉体。加拉太书5章里面的情欲那个字应该翻译成肉体啊，不是情欲，就是肉体。你去读加拉太书5章17节，那里肉体和情欲和圣灵相争啊，中文翻译成是情欲和圣灵相争。那个意思就是在雅各那个时代，实际上雅各是用他的智慧聪明和神相争。第一个，长子的名分是神给的，谁要谁先出生那就谁先出生吧，这是神安排的，你不要去改变这个，他就要改变，他要想得到长子的名分，你看是不是合神真啊？合神真了。以后到他舅舅那里去啊，我们看见很多的事情他是用他的办法和神来争。举个例来讲，你知道那个羊要生下公羊来啊，或者是母羊，他就用人的办法，用树枝插在那里，对不对？ 家羊对着树枝交配，然后生出来的是又肥又壮的羊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就把这些把神的这些做法，他用人的办法去改变它。这是雅各他的做法，所以这个就说明他和神中间在摔跤，不是在亚波多口在摔跤，他一生都是和神在摔跤，而且摔跤他都得到了，他和人摔跤他也胜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三十二章里头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就是说二十八节，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。他胜过了神了，怎么能可以胜过神啊？我们想不行的，不能胜过神的。但是我们实实在在一看，我们读这个何时期，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，十六节，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开始读。五章十六节，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。这个十七节的情欲原文是肉体，因为情欲和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肉体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好了，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一样的有这种情况，就是我们常常和圣灵相争，我们顺着肉体不顺着圣灵，就像雅各一样，雅各是顺着他的肉体来和神相争，我们今天是顺着我们的肉体和圣灵来争，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，我们常常把圣灵好像胜过了圣灵，你看是不是啊？圣灵要我这样做，我不这样做，我要按照我的肉体去做，我们常常是这样。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好像我们就胜过了圣灵，胜过圣灵，因为体贴我们的肉体。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讲体贴圣灵的，那就是生命和平安；体贴肉体的，就是死。或者我们请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请你注意这两个体贴，在原文是思想，一个要随从肉体的人，他整天都在那里想肉体的事情，体贴是思想；随从圣灵的人想的就是圣灵的事情。所以后面就讲第六节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而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认得神的喜欢。好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 一个基督徒他可以体贴他的肉体，可以随着肉体行。基督徒什么时候随着肉体行，什么时候就好像说他得胜了，神失败了。实际上神不会失败啊，神允许一个人有一个属灵的经历，因为罗马书就是讲经历的问题，讲经历的问题。所以第七章，罗马书的第七章实际上就是保罗的经历，保罗的经历。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是他的经历，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经历。所以常常我们让肉体得胜了，肉体一得胜了，那么按照罗马书第八章那里就告诉我们，圣灵就叹息了啊。那里不是有一句话吗，圣灵是用说不出的叹息来为我们祷告，就是二十七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。所以肉体得胜了，圣灵就叹息了，为我们不断的在那里祷告。好，那么这我们就说雅各的身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，平常好像都是他得胜了，人也 他把人也打胜了，好像神的旨意他也不管了，好像神是神失败了，我们用好像这个字，实际上神不会失败，神如果怜悯雅各，神最后一定要把他的大腿窝摸一把。摸大腿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大腿窝就是一个人最强的地方，你肉体最强的地方。你看啊，电视里面那个摔跤的时候啊，首先两个腿那个弓很重要啊，要站稳啊，要不然别人把你摔掉了，你那个腿要站稳了，不能让别人把你摔下去，你只能把别人摔下去啊。大腿窝就是我们最强的地方，所以神如果要恩待一个基督徒，首先就要把他最强的地方摸一下，要把他打败。平常神都容忍你，你胜，天天你都胜，天天你都体贴肉体，按照你的意思去做，按照你的思想感情意志，你想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你可以完全不听神的话，你可以。但是你这个人，如果你真正有一点心在神的面前，神，我真正有心要寻找你的真理，我要听你的话，但是我的肉体常常软弱，神啊，你怜悯我，求你拯救我，让我不要随着我的肉体。如果你真正在心里面，在神面前有这么一个祷告，感谢主，有一天神就救你了。那个救你就是把你最强的地方摸一把，这一把一摸了就完了。有的人最强的地方是他的思想，什么事情一来他就安排了，想这一个想那一个，今年安排什么事情，明年孩子又怎么样，又怎么安排，家里又怎么安排，他从来不好好祷告的，就是自己很聪明了，就思想。有的人强的地方是感情，哎呀，我这个感情就离不开这些我所爱的东西，我所爱的人离不开，他也没有好好在身边祷告。所以有的人是感情最强，你看碰到什么事情他的感情就出来了啊，一生气脾气就来了，好了，这就是他的感情了。有的人是他的意志最强，怎么讲他都不能把他的意志转过来，我就是认为这是对的，你再说神的话是这样，圣经是这样，我都不能接受。好了，但是有一天神就把你那个最强的东西啊要摸一把，这一把就摸得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摸到你非听话不可，甚至于名字都要改过了，雅各不是要改成以色列了吗？好，不但这样，那你讲太阳一出来他的腿就瘸了。什么叫做太阳一出来光来了？ 有一天当时把你摸一把你还不懂为什么神你对我这么厉害啊，对我这么厉害让我遇见这件事你还不懂，可是光一出来光一来了你懂了，哦，原来神啊你就是打我这一个，就是对付我这一个，那个时候你就要感谢赞美主，是吧？幸亏你把我摸了一把，否则我这个人永远不会改变，我的属灵的前途也就这样就完了。感谢神，好，神总不会失败。好像有的时候我们好像看见神失败，我总是赢了，我总是赢了，肉体总是胜了，圣灵总是为我祷告，为我叹息。好，但是在我们经历里面，有一天神最终要怜悯我们，把我们最强的地方抹一把。感谢神，我就在神面前顺服下来，本来不能顺服的就顺服下来，但是这一把一摸很难过的，不是好过的。我知道有的弟兄被神一摸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，为什么？他的计划完全破灭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完全破灭了，他的感情完全破灭了，他自己的一切都破灭了。好了，但是这是神的恩典，神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、公义的、有爱心的、顺服神的，让神的性情从我身上活出来。神一定要做到这一个，要改变我们，这是神的目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是你得救就完了，你得救以后还得有一条路，这条路叫做进宅门，还要走小路。得救的时候你还没有进这个宅门，没有走小路，但是那叫做神呼召了你了，所以选上的就少啊，真正能够进到宅门走小路的人是少啊，因为人都不愿意，不愿意。好，神最后能把我们带进去，这个就有福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我想关于雅各的事情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下面呢就是另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马太福音的十一章，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节，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，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嗜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。主耶稣说这句话就是拿约翰和他自己来做一个比方，因为在主耶稣这个时代，在主耶稣来的这个时代，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，他因为要传悔改的道，他是传悔改的道，要人悔改，要人认罪，所以他就和人和当时的犹太人分别出来，他要住在旷野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和他们分别出来，不和他们一样，这是施洗约翰。因为施洗约翰的生活要和犹太人分别出来，不和他们一样，所以犹太人就认为这一个人他们不懂了，他们希望约翰和他们生活一样，和他们生活一样。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生活？ 这里就好像孩童在该事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，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就是犹太人希望用他们主观的愿望要施洗约翰跟着他们走，我们要你跳舞，我们一吹笛你就该跳，你为什么老是不跳啊？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们向你举哀，你就要捶胸。第一次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对施洗约翰，对主耶稣所代表的神的话，神的真理他们不懂，所以他们要用他们的看法来改变施洗约翰，改变主耶稣。所以后面就讲施洗约翰一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为什么和他们不一样？因为犹太人又吃又喝，施洗约翰不吃他们的东西，不喝他们的东西，吃的是蝗虫野蜜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他们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一样，就像孩童讲的，我们吹笛你施洗约翰就该跳舞啊，又是为什么不跳？所以他们是要按他们的想法来衡量施洗约翰。另外一个那衡量主耶稣，他说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你看他们就说他是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，也不喝，犹太人的看法啊，犹太人看法你不能和罪人一起吃饭，但是主耶稣来是把恩典带来，要拯救罪人的，对不对？拯救税吏，拯救罪人。所以主耶稣就又吃又喝，为什么？他要和罪人做朋友啊，这是也是他们不能理会的。实际上这里要说出两个时代来，约翰是代表的律法时代，主耶稣是代表恩典时代，也就是犹太人对于恩典时代也不懂，律法时代也不懂。当时律法时代要结束了，因为约翰是律法时代最后一个先知，律法时代要结束，律法时代要结束，律法时代给人的东西就是说人守不好律法，人守不好律法，人在律法的面前只有悔改，只有说我不行我不行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守好律法，没有。所以施洗约翰来就是告诉人，人只有悔改。你看施洗约翰来了，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不是讲人要悔改，他是喊人到约旦河里面去受浸，对不对？受浸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把一个人埋葬。什么叫做埋葬？死了才会埋葬。就说你在律法的面前，你完全是一个死人，你没有办法能够实行律法，所以只有把你埋葬，你永远是一个罪人，罪人就该把他埋葬，就该死。我们知道死是从罪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埋葬就是死了的人才去埋葬，就是在律法的面前你永远做不好，你只有是一个罪人，只有把你埋葬。这是约翰所代表的，他的敬，所以约翰的敬叫做悔改的敬，不是给生命的敬。主耶稣来了是把恩典时代带来的，恩典时代带来就是神的恩典临到每一个罪人，临到每一个罪人。所以主耶稣和罪人和罪人是朋友，为什么？先做朋友然后再做救主，他就拯救他们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也拒绝了恩典时代，你看到没有？拒绝了恩典时代，拒绝了主耶稣的恩典，最后他们把主耶稣钉了十字架。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，犹太人在当时的犹太人对律法时代没有认识，对恩典时代也没有认识，他们就完全要按他的肉体的办法来改变这两个时代， 对律法师的改变，他们认为他我可以守好律法，但是司许约翰讲你们守不好。对恩典师的他们不接受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很好的，他不需要恩典，他们不需要主耶稣，因为他们很好，他就和罪人不来往，和罪人都不来往了。你看，他就觉得我把我自己分辨出来了，这就是法利赛人的路。法利赛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别的意思。他们好像我们和罪人和罪人我们都分别了，我们已经很好了，我律法也守好了，这是他的看法，好不好？所以这里就说到他们对施洗约翰的看法，对主耶稣的看法，就像孩童在街市上彼此对讲，好不好？我们吹笛，你们怎么不跳舞？我们举哀，你怎么不捶胸？就要他们跟着他们犹太人去走，跟法利赛人去走，好不好？这一段圣经的意思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三章，往后面翻，很厚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新约雅各书第三章，从第四节开始读。看啊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有小小的舵，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。这样舌头在本体中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啊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说，什么舌头点生命的轮子，而且生命的轮子又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首先要给弟兄姊妹交通，这个翻译是错误的，翻译是错误的，因为生命这两个字原文不是生命，原文是 generation 的意思，就是说开始的意思，起头的意思，等着我再来解释它。这个第六节啊，轮子这一个字原文也不是轮子，原文的意思是转动或者 run 跑的意思。
你说最小的火能点着这个轮子
啊？现在我们来讲哈，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第六节，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。舌头是火，在白体中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它下面就有很多话告诉我们，就是人不能够控制他的舌头。舌头是很诡诈的，你对这个人，我们中国有句话，对人说人话，对鬼说鬼话，舌头能够转动啊，这是舌头的转动。那么这个不是原文，不是生命这个字就要注意了，不是生命，因为一讲到生命我们就想到是神的生命了，人的生命，它原文不是的，它就是说舌头能够污秽全身，它的开始的火是从哪里来的？转动的舌头转动的这个动力开始是从哪里来？这里就讲是从地狱里点着的。 为什么要说他地狱的点着？因为说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所以地狱就是代表罪恶的意思。所以这个不是生命啊，不是生命。原文的意思就是起源，舌头从它是一个犯罪的一个世界，它的源头来是从地狱来的，所以这不是生命的能指，是使这个舌头的转动的源头，犯罪的火是从哪里来的？是从地狱来的，地狱是它的源头，舌头的源头。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啊，就是生命的能指，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能指，能够转动的火源头是从地狱里来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生命这个字在原文也可以翻译就是 generation 的意思，比方说我们说马太福音第一章主耶稣不是出生吗？那个出生就是这个字了，哦，开始，或者就说他的开始，他的源头起源，啊，舌头转动的起源，因为它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所以雅各就是说人不能控制他的舌头，舌头一直在犯罪嘛，不能控制他的舌头，所以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所以他的源头开始是从地狱里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舌头是，我们知道舌头是非常诡诈，所以这里讲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我们自己的舌头。你看下面马上就讲第八节啊，或者从第七节中，各类的走兽、飞禽、昆虫、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，也已经被人制服了，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，是不仔细的恶物，满了害死人的毒气。这里就说舌头不好啊。底下又讲，我们用舌头歌颂，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造作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，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好了，这一段就是讲舌头是不能控制的，是一个罪恶的世界。舌头因为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所以它的源头是从地狱的火捡起来的，它的转动是从这里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它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这是上一次的三个问题。那么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今天要交锋的问题没有？或者我刚刚没有说得很清楚的都可以。
生命的轮子嘛，生命就是开始，那轮子，那一
轮子就是转动的意思嘛。转动，舌头不是转来转去的吗？舌头也在 run， 英文也把它分成 run， 它是跑啊，啊，舌头可以往这边跑，可以往那边跑，它想怎么跑就怎么跑。所以在我们嘴巴里头，舌头是说的很多的东西，你自己都没有法子控制的，管不了的。
想请问一下，这圣经好像有很多跟原文都有蛮大的出入。
是的。
对呀、啊，
啊，对。
对啊，那如果我们不太懂真理的话，是不是都会误解？
对，你说对了啊，
是
陈姊妹啊，陈姊妹，她说对了，因为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哈，
嗯，
就是怎么样要把圣经读准确，
对，
所以你看在神学院里面就有一个课，叫做希伯来文，或者叫希腊文，它就是让你啊学了那个文字以后，你来分辨一下我们中文翻译的怎么样。你知道很多圣经的翻译现在都在改进，revise， 对不对？都在改进啊，就是说原来这个有问题了，他就拿来另外一版，就把它改进了。但是我们中文圣经也在改进啊，你去看我们中文也中文圣经现在这是厚厚本，我们用的最老的就是这个本了。除了这个本以前还有一个本叫做文言本。文言呢、啊、这是白话的，我们现在普遍就是用这一种最多，但是现在又有新的出来了，新的语言本，我还看见有一个广东话的本也出来了，你去宣誓公民宣誓那里就有一种圣经，就是方言本，我那里有一本就是广东话的、啊、所以中文圣经也在变，但是这个改就是问题，就是这个传道人现在不说弟兄姊妹啊，弟兄姊妹你没有时间去看原文的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学过原文，就是这个传道人是很关键，他如果没有把圣经中文圣经，如果他是根据中文圣经，他没有把中文圣经的错误的翻译的字把它弄清楚，他就照着错误去解释，就可以差得很远很远，意思差得非常远。
生命的轮子，我没有看清楚，他以为
是神的弄术。是，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像我用的这一本圣经，它就是一边中文一边英文。现在有中英文对照的圣经都有啊。英文圣经有的地方就翻译的比较准确，比如说灵，它就是 spirit， 不会翻译成灵魂。魂 soul， 它就是魂，它不会翻译成灵魂两个字的。啊，但是英文圣经也有不准的地方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对照一下。但是呢，现在有一种圣经呢，就是原文编号的圣经，编号的意思呢，就是说中文圣经这一句话里面，如果有一个字是希腊文也有这个字，他就把希腊文这个字编了一个号码，就放在中文字的下面，意思你一读中文的时候，你看到下面有号码的意思，就是原文有这个字，如果没有号码，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，是翻译的人加上去的。哎，所以有一个弟兄，其实不止一个，有好几个弟兄，我们现在用的最多的就是 Strong， 大概离现在200年前了，他就把所有希伯来文就业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字编一个号，比方说神他就编一个号，耶和华他又编一个号，他把他号都编了，新约里头主耶稣主编个号，耶稣编个号，每一个字都编了号了，因为他编了号以后，他就做了一本字典 concordance 汇编，就把相同的字都摆在一起了，你一查就查出来啊。因此这就有一个好处，像我们中文圣经就有这个情况，两个不同的希腊字，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同样的一个字，同样的字。上个星期六你参加我们读圣经约翰福音，那里不是说约翰福音第七章说主耶稣是暗暗的去啊，中文翻成暗字，如果你把这个暗是当成黑暗的，那就是说主耶稣在黑暗里头做事就错了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，那个暗字是隐藏的意思。你看我们把这个圣经读一个好不好，来分辨这个字，约翰福音第7章 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这事以后，耶稣在加利利游行，不愿在犹太游行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。但是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，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。如果你行这些事，就当自己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，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也是不信他。第六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我的时候还没有到，你们的时候尚是方便的。世人不能恨你们，却是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的所行的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你们上去过节吧，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，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耶稣说了这话，人住在加利利。但他弟兄上去以后，他也上去过节，不是明去，似乎是暗去的。你看见这里不是有个暗字吗？好，那么这个暗字在原文的意思不是黑暗的暗字，是什么字呢？是隐藏的意思，不显露，隐藏。你再看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人要显扬名声，没有在暗处行事的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暗处也是隐藏的意思，就说你与这个祝棚节到了，你赶快到耶路撒冷去嘛，你不要躲在家里做什么，好不好？你要做事情要公开嘛。这两个字其实不应该翻译成暗，我们中文可以说是暗啊，但是暗就会有一个意思，就是黑暗的意思啊，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个意思解释出主耶稣做事情是在黑暗里面做的，不能这样解释。哦，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做前书啊，我先把这个找一下哈，因为这里也有一个暗字啊。第四章，请你读第五节。第四章第五节，所以时候未到，什么都不要论断，自证出来。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，显明人心里的意念，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。你看这里有个暗中的隐情，看到没有？中文又把它翻成暗字，这个暗字就是黑暗的意思，这两个完全不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有的事情是在黑暗里头做的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来了，会把你这个黑暗里做事的那些隐情给你 expose， 给你打开，是会看见的。所以你看中文都把它翻成暗字，但是一个叫隐藏，一个叫黑暗，你看我们怎么来区别它。那么假如今天一个传道人把两个字就刚刚讲反了，那就出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出问题了。
说那这本圣经不是对有一些刚信主的人都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扰。
对，这是问题，就是说谁来解释这个圣经？
嗯，
好不好？谁来解释？就是带领他的人一定要花一点时间来把圣经读好。所以我记得我青年的时候，一个传道人带领我们的是这样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们至少要花五年，至少花五年来把圣经读好。读这五年的时候，也许你会有一点亮光。这是第一部分，他告诉我们。第二部分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一定要去学希腊文。他就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情，啊，这就有好处。结果我们这里青年人里头有一些就听了他的劝，的确就去学了希腊文。啊，学了希腊文以后，然后你再回来看圣经，你就发现我们中文的圣经有的地方不如英文翻译的好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用的字就不一定是准确的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会把我们中文的翻译和原文对照不起来的地方，那我们会弄错了，但是怎么办呢？那我们为了要把圣经读好，那就下一点功夫吧，至少你去把英文对照来看一看，好不好？是在有可能，那就买一本那个 concordance， 有卖的，当然很贵的啊，有 Young's 有 Strong's 两个人的，现在我们用 Strong's 比较多，它就是同一个字，所有圣经里用的这个字，用了一千字，它就把每一个字哪一章圣经的哪一节，把这句话给你列出来，就是这句话的这一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，你可以把它找出来，好吧？有的时候有一个字，也许圣经里只用过一次，他也给你编了一个号，就是这两个字的意思不同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东西，有两张纸是在威里那里，就是我们中文圣经很多时候把“灵”这个字翻译成“心”这个字去了。我数了一下，大概有三十一个，我把三十一个都列出来了。还有的时候把“魂”这个字也翻译成“心”了，啊，那么大概有二十几次吧，我记不得了，十七次，我都把它列出来了，好吧？那么以后威力会给大家的。那么你最好拿到这个以后啊，你就把你的圣经改一下。把那个心字就改成灵字，把灵心字有的就改成魂字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。另外有一个卡片，上一次我给了大家的，就是灵魂，这张卡片，这个你没有吧？下次我给你一张，可能他们这里没有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对照圣经，你把它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我们目前做到这里有些问题，好不好？好。
那边的姐妹叫我代表问哈，那我就找了一个经节可能比较适合哈。他们是要问说圣灵充满跟方言跟说异梦异象，那我找到耶尔书二章哈，
旧约的耶尔书第二。
耶尔书二章二十八节哈，二十九节，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他们儿女要说预言，他们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将那在那些日子，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耶尔书二章二十八、二十九，这也提到异象、异梦哈，还有圣灵浇灌。
你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你说这句话的意思？
哦，因为有一些姐妹，她对于现在谈有人谈异，很多人常来谈异象、异梦，还有说预言哈，还有一些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方言跟圣灵充满，有些人是认为说圣灵充满在同时说方言，那到底这个方言是从神来还是自己可以这样？
这个你不一定要去读约珥书，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，好不好？新约使徒行传第二章，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。十六节，或者从十四节开始， 新月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从十四节开始读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，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你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至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。好，就是刚刚陈师母读的下面这一段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他们就要说预言。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，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，有血，有火，有烟雾，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，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。到那时候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们要把这段圣经要弄清楚的话，我盼望我们能够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找一个机会把原文的圣经我们带到这里来，好，至少两个人合用一本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这里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前面是讲圣灵充满，马上彼得就解释叫做圣灵浇灌，他就把约珥录出来浇灌。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方面就是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进我们里面，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就说你们受圣灵，好了，圣灵就住进我们里面来了，每个人都有圣灵。那么在约翰福音四章也讲到，主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这是圣灵住进来了。另外有一方面，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就讲要圣灵要降在他们的身上，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要降在身上，降在身上是什么？为叫能力。所以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就是说120个人当天都说方言，为什么说方言？就是要给他能力。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是教会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大家都在讲方言，你看到没有？好，这是圣灵做的，这是主应许的。好，说方言了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是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，使徒行传第一章他是用的降在你们身上，就是彼得在这个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吧。第八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必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圣灵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使他说方言的目的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，甚至于他可以医病，可以赶鬼，都可以的，是圣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不是住在他里头。这里说的用的降字，降在他的身上，他就有能力了，他就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。这就是，所以圣灵有两方面的工作，一个是降在人的身上，第二个圣灵是住在我里面。圣灵住在我里面什么？就是跟你肉体相争嘛，刚刚我们讲，对不对？你不听圣灵的话，你要让肉体去做，圣灵就天天在我们的身上和肉体相争。圣灵住在我里面的目的是要改变我这个人，叫我成为圣洁，成为公义，要我把神的性情活出来，要我有一个敬虔的生活，这是圣灵在我里面。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他没有圣灵降在他身上的经历，但是他一定有得救的时候，一定有圣灵住在他里头的经历，一定有的。 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说了谎话，我做了错事，我里头不平安，那是什么？圣灵住在里头，一定有的，好不好？但是圣灵要降在一个人的身上，那是神的目的，是要你得到能力，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好不好？啊，至于更细的东西，以后我们要用原文编号的圣经，我们才能够把它说得清楚。好，另外上次我们是不是你们有一本书叫做《圣经基础真理》？就是这一本书。如果你们没有的，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一本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？陈总，你们都没有哈？那威利啊，艾米丽姊妹，请你等着统计一下要多少本，我下次可以带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
我们现在是。有的人有了嘛，
十本，
永远完全，什么叫完全
？Perfect，
对，
就是这里，
这是希伯来文，希伯来文，
好。好，现在刚刚国立兄问了一个问题。就是说希伯来书第十章哈，十四节，
第十
章，十二节，
十二到十四。
好好，但基督先来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并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好，这个永远完全。国立兄就问，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成功了，做成了，用英文来讲就是 finish， 或者是Perfect， 那就是说主耶稣的工作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是做到 Perfect， 不能够再做了，
十全十美了，
十全十美了。但是不是说你的经历就十全十美了，是主耶稣做的十全十美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是说他呀，是不是他？他要是我们完全了，对不对？你说你里头没有神的生命，现在你有了，你过去是一个罪人，现在你的罪赦免了，你里头没有圣灵，现在你里面有圣灵了，你本来和神没有关系，现在你是神家里的人了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了。好了，神主耶稣已经把这个做在我们身上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客观和主观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在客观，主已经把这些都做好，在 object 来讲 ，objective 已经做好，但是在 subjective 还不行的，那是圣灵今天天天在我们里面做，
一直要做到身体得赎才能够
完全，对对对，一直要做到我们完全，好不好？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有一句话是说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，这是神的目的。
这个四十八节，
对，
是不是？所以你们要完全
像你们的父，
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对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，所以要我们完全。但是主耶稣已经把这些都做好了，所以我们就天天圣灵工作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们进到完全里面去。
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，这里也有个一章二十七节。
好，我看看哈，
到底哪一个心是灵，哪一个心是魂？
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，请我们把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翻出来。我们然后在我们这个上面注，把它注清楚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只把圣经里引出来，没有注清楚哈。二十七节哈，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，叫我或来见你们，或不在你们那里，可以听见你们的情况。只叫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就是灵，我们翻成心智了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是第一个心智是灵。好，以下站立得稳，为所有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这个心智就是魂。所以这一节圣经里头包括两个，前面一个是灵，后面一个是魂。好，请你把它这个电灯纸上把它注一下。齐心努力，原文是齐魂努力，是魂字。
还有一个地方我现在记不起来。
下次你记得你画条线。
我有做画的线。
好，看看弟兄姊妹还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这改过
来了。梵蒂冈，李直杰师傅有说到四活物是什么来的？
好，现在我们要说这个四活物好不好？四活物就是天使啊，就是天使。那请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十章。旧约的以西结书第十章，第十四节。基路伯各有四脸，第一是基路伯的脸，第二是人的脸，第三是狮子的脸，第四是鹰的脸。基路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保卫者的意思，在希伯来文就是保卫，God，保卫。他是一个天使，基督本是天使。那么这个以西结书请你不要丢掉，他这里有四个脸面，第一个是基督本的脸面，第二个是人的脸面，第三个是鹰的脸面，第四个是狮子的脸面，对不对？四个。那请你再读创世纪的第三章，
三章啊，
第三章最后一节， 创世纪第三章最后一节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保守生命树的道路。就是这条道路把亚当赶出去了，他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他吃了分别善恶知识树的果子，现在他不能再吃了。怎么来 保卫这个生命树呢？那是用基督伯来保卫他。看到没有？基督伯这个字就是保卫者的意思。那么基督伯是天使，他是一个天使。
那也就是说这个天使的名字叫基督伯。
哎，这是基督伯。好，他的意思，他就叫基督伯，希伯来文的发音叫基督伯，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保卫者。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。请我们读25章。出埃及记25章17节。要用金金做施恩座，长2肘半，宽1肘半，要用金子吹出2个基路伯来，安在施恩座的2头，这头做一个基路伯，那头做一个基路伯，二基路伯要连接一块，在施恩座的2头，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，基路伯要脸对脸操作施恩座，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面，上边又要将我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，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，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。那么你看，施恩座就是神座的地方，神座的施恩座有2个基路伯，看到没有，在2边高张翅膀连接起来的，就是保卫者的意思了。所以基督伯这个天使是保卫神，保卫神的座位，凡是要保卫的就让基督伯去做了。
这样有几多个基督伯？
好，现在我还说基督伯有多少个，
多少个
啊？那么如果我们从启示录来看，有4个类型的基督伯，请你读启示录我们读第3节开始读，启示录第4章从第3节开始读。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7灯就是神的7灵。宝座前好像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，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，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，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四个像飞鹰，4活物各有6个翅膀，遍地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：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这里就有4个活物，这个4个活物就是刚刚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第10章，那里就把它叫做基路伯了。那个基路伯不是有4个脸面吗？第一个基路伯的脸面就是牛犊的脸面，牛。所以这里有一个第二个猴就像牛，看到没有？第一个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，第三个脸面像人，第4个就像飞鹰。 好吧、嗯、那么这个为什么用四个来代表？基洛白是神创造的天使，这四种的天使的代表，那就是神所创造的全部在这里头代表了。第一个我们来看，牛是一种很顺服的圣属，对不对？动物里面比较顺服的是牛了。狮呢就是凶猛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一把地上的王叫做狮啊，就是比较凶猛的兽了，叫狮。人那是神造的，好不好？他的脸面像人。还有一个就是鹰，鹰就是代表空中神所造的飞鸟，神所造的飞鸟。所以天上的地上的神所造的猛兽也好，圣兽也好，就有四个基督白来代表了，这四个基督白来代表，好不好？这里是牛、人、狮和鹰，四种。
我有点不懂，那个以西结里面是讲，他说基路伯各有四脸，是说一个基路伯上面有四个脸。
不错。
那这里是说
有四个基路伯了，
有四个基路伯，但一个是像人，一个是像人，所以说这怎么讲？
这旧约也要把它分清楚，这是在旧约，好不好？旧约的话是基路伯有四张脸，你看见？神的月柜，月柜上不是有两个基督柏吗？
嗯，
每个基督柏都有四张脸，因为一个基督柏就要代表神所有的被造，所有的被造的活物都用基督柏来代表了，好不好？到了启示录了，启示录了，那就是新约了。好，我们在那里看见，那就是四个基督柏，啊，就是每一个基督柏就代表了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这是给我们看见，但是他还是基督版，好不好？旧约和新约。
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所以四福音就代表主耶稣四个身份。
啊，当然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人啊，把四福音、啊，因为四福音呢，比方马太福音这些福音书啊，一开始就讲主耶稣做王，因为这是王的家谱，好不好？就好像就是四了，对不对？四是王吧。王的家谱，然后马可福音是说到主耶稣是奴仆啊，因为有很多圣经节啊，是好像主耶稣在旷野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圣经里讲催他到旷野去，催他去试试他，所以马可福音主耶稣是称为仆人，仆人就像奴那样的顺服，好吧？这是马可福音的意思。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是人，他是作为人了啊，所以你看路加福音主耶稣那个家谱里面就是讲了，按人看他是谁的后裔，看到没有？是人了。约翰福音是说主耶稣是非因，因为约翰福音讲就开始第一章就讲他是神，对不对？他是神啊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他是道成肉身，是说他是在天上的，主耶稣是天上，说明他是神，就是代表天上，那是用鹰来代表他。所以因此在四福音书里头就有两卷福音书有主耶稣的家谱，一卷福音书是马太福音，因为他是王，王一定要有家谱啊。第二个他是人，路加福音才是有家谱啊，因为他是人啊，所以应该有家谱啊。但是马可福音是奴仆，奴仆哪里还有家谱啊？奴仆是不该有家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约翰福音讲主耶稣是神，神有什么家谱啊？神没有家谱吧？好，所以他每个福音书它的重点都不同，好不好？好，
那不是圣经上他提的天使，比如说有撒拉佛呀，有基督伯，还有加百利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对玛利亚讲话，那还有尼禄、米迦勒，在基督徒长跟魔鬼打仗的时候，那这是不用他们是不同的名字，还分四类。
不但是不同的名字，而且不同的功用。
它是公用的问题，所以它有不同的名字，
名字对，
四种不同的天使，
不同，
就不同类的，从天使从那里四类讲，
对对对，
那 OK， 那魔鬼是属于哪？
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长，
堕落天，对，那他的是属于哪一类的？是大拉佛还是？
没有，圣经没有在讲他。但是要讲他最早，如果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讲，他是记录版。
应该是记录版。
哎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，你看他是记录版，好不好？那你是说，他原来就是记录版，以后他堕落，他就不是了。
对，好。那后来在后面有讲说，天使长米迦勒，那是原来天使长是属魔鬼
之属。对对。但是米迦勒这个天使长是专门管以色列人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的大军，你看他是这样讲的。就是你家的在单一里书你看看他说好吧，你们以色列的大军好不好？
那撒拉佛的工作，
撒拉佛是在神的宝座前的，
不是不是在前面
服侍的，好不好？
那
还不是保卫的，是服侍的。
那加百列呢？就是
加百列是专门报好信息的，
报好信息的，
你知道
他就针对那个，
好不好？
那也找到了，现在第五节也有一个新，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也有个新，算是同一个。
我们应该给看到，
希伯来书，
哎，第十二章第五节。
对，
希
伯来是重点，应该要复述，但是就是复述。
最后两个字灰心，那个心是不是？
啊，不是，原来没有心字的，
没有心，
原来没有灰，有这个心字，就是灰的意思，
就是灰，
灰，
没有心，
没有心，
就是也不可灰是什么意思呢？
啊，那个意思就是灰心的意思了，但是没有
灰心，就是灰心啊。OK，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三十九节。
嗯，
二十四章三十九节，
那个是魂字，
魂字，
哎，他原来就是用的魂字。三十八节里面有一个心，那是真的是心，
那个是真正的心，
真正心，好不好？
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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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
像你这本里面全部都有的，
都有，都有，都有，好吧，这都有，因为这是原文编号。我们开始，我们这里开始，我们是带过来。下一次我们可以带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有编号。
三十九节的这个魂是，
就是魂，就是灵，那是灵，
灵
啊。
那三十七节的这个魂是灵，
三十七节的，哎，是灵，
是灵。所以三十九节的这个魂也是灵，
哎，是灵，
也是灵。
嗯，蒋弟兄，那个四活物哈，他有说到轮中有轮，而且他四活物的灵就在轮中，是什么意思？
那么天使就是一个灵体，天使灵体，轮子是代表他活动了，在旧约，因为他是看见一个异象，以西结看见异象，那么轮子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到处走的。啊，他可以到处走的，好不好？天使是可以到处走的，好不好？灵在人子里面，就是他的一切的行动是由灵来引导他的，好不好？他人子是不是转动啊？各个方向都可以转动，他怎么转动的根据呢？就是灵在带领他，做他一切的行动受灵来支配，好不好？天使就是灵，
灵是圣灵吗？还是
天使的灵？
天使，
哎，天使是一个灵，
四活物它本身也是天使啊。
四活物就是天使，天使就是灵，好不好？这里就是预表它的，代表它的所有的行动，人子代表它的行动了，是灵在管理它。圣灵，因为天使里面没有圣灵的，天使没有圣灵，天使是个灵体，它是个灵，因为天使是灵，所以它就一定知道神的旨意的。一定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一切的行动要由这个灵来管理他，啊，带领他，好不好？
那个蒋弟兄，你刚刚讲到，因为是否会牵涉到那个天使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哈，在创世纪的时候提到蛮多耶和华的使者哈，耶和华的使者，那近代 是很多人讲到天使，说有看到天使，那现在在恩典时代是不是可能有这样的经历，有人会看见天使，很快天使在当做服役的工作，安慰的工作。那就因为有人讲说耶和华的使者是讲到说三位一体，那这些概念我们要怎么样说
解释？至于在新约能不能够看见天使，我相信神要你看见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了。天使竟然是做抚育的灵，随时都可以在你的旁边，天使可以随时在你的旁边，但是不一定你就看见了，不一定你就看见，好不好？那必要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，这个不否定的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知道有一个弟兄要被枪毙了，因为他为神的缘故，他要被枪毙。在枪毙以前审判他的时候，宣布他死刑的时候，一般人宣布死刑是很害怕的，但是他宣布死刑后，他一度特别喜乐，他想笑，在法庭上要笑，怎么笑得出来啊？但是为什么他那么笑？他旁边站了一个穿白衣的人，别的人都看不见，他看见。后来啊，他在枪毙他以前，但是判了刑了，还有几天的时间没有到嘛，那么他的妻子看他，他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他的妻子，他说我当时好想笑出来。那么天使显现就是加给他力量，好不好？加给他力量。所以有的时候神会让人看见天使，是给他力量，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有的人讲了哦，我就看见天使又来了，又给我讲什么什么，看来这个、要考虑了，好不好？
天使有很多是吗？
有很多。
有多少？
主耶稣说还有使者，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个使者，好不好？都要看我们的天使讲了，好不好？
刚才就是那个旧约里面。